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议员警告北京不要镇压香港抗议，呼吁特朗普准备制裁中共官员。中国下令抵制台北金马奖，两岸关系更加紧张。香港连线，警民冲突各地持续不断，北京召集建制派人士面授机宜。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北京发布最严厉警告，深圳练兵剑指香港。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央行星期三进一步下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与此同时，北京和华盛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争议上持续加深。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告的8月7号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显示，一美元兑人民币6.9996元，人民币兑美元的在岸和离岸汇率8月7号分别跌至一美元兑7.0454和7.0796元。中国央行每天上午设定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并允许人民币在此基础上浮动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可以使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更具有竞争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美国对输美中国产品价值关税的压力。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七之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刑满出狱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合作。现年53岁的郭飞雄说，我在这里要向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发出郑重呼吁，请三位领导人在未来3年内为中国有序的政治改革做3件实事。第一件就是推动全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件就是要基本开放新闻自由，第三件呢是要在全国选100个县进行县长直选试验。中国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时过21年，至今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郭飞雄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作家，多年来从事中国的自由民主活动，参与多起维权，自2005年曾4次被当局关押，2次被判刑，共11年。星期三早晨7点，郭飞雄从广东英德监狱刑满出狱。中国国家电影局星期三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11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5届金马奖，这是台海两岸关系紧张加剧的最新迹象。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的中国电影报星期三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仅仅推送了一句话，国家电影局消息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影展。对此，金马奖执行委员会表示，如果属实当然遗憾。目前金马奖已经进入评审阶段，各项金马活动会照常举行。台湾陆委会星期三回应表示，金马奖是华人影视圈最具指标的殊荣，中国大陆这个决定显示大陆以政治干预文化交流，将造成国际及两岸各界的负面观感。台湾总统府则表示，文化无国界，阻止文艺工作者参与金马奖这样的鼓励自由创作、欢迎多元观点的电影界盛会，那不是聪明的决定。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星期三回答记者有关讯问时说，这是因为两岸形势，因为两岸的政治生态关系和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而暂停了参加金马奖。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三说，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驻港联络办8月7号在深圳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张晓明说，香港的风波已经持续了60天，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抗议者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可以说是自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香港抗议者向特区政府提出5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撤回6.12暴动定性、不追究反送中抗议者、成立独立委员会、 彻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元朗暴力事件，全面落实双真普选。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警告说，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他还说，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说，现在这场斗争呢，已经关乎到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乱已经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迫切最强烈的诉求。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二发表声明，警告北京当局不要动用武力镇压目前在香港持续进行的抗议活动，不要重演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呢似乎准备对香港的抗议民众进行暴力镇压。科顿议员在声明中说，我希望这不会发生。科顿表示，如果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戒严或采取其他违反1984年联合声明的行动，那么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我非常担心中国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几乎以某种形式在倡导暴力抗议，让抗议演变成暴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此来做借口派兵平息局势。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当然希望所有各方都保持克制，抗议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数千名香港法律界人士8月7号中午参加由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以及30位法律界这个人士发起的黑衣静默游行，反对律政司政治检控，反送中示威者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几个月来的政治风波。另外，我们看到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星期二晚因买观星笔而遭警方拘捕，而中共的港澳办和中联办星期三呢，在深圳与数百香港建制派人士座谈。那么具体相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海燕你好。
许波你好。
这个周二在深水埗警署外，我们看到又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原因是什么呢？
对，首先呢，我向你介绍一下，在我身后，我现在是在尖沙咀这个半岛酒店对过的香港天文馆，这里呢现在聚集着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他们响应天港天文学会发起的无惧暴政、七夕观星的这个活动。你可以看到他们许多的市民用这个观星笔或者说叫镭射笔呢照射天文馆的这个穹顶，以此呢来这个声援在昨天晚上，也就是周二晚，在深水埗因购买这个镭射笔或者是观星笔呢遭到警方拘捕的这个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这里的群众呢，就是他们主要就是刚才在现场呢高呼这个着火着火，主要是讽刺呢今天下午香港的警察举行记者会，用这个他们所谓的一个证据，就是他从方仲贤身上检这个搜查出来这个镭射笔，警方呢一直的强调叫镭射枪。他们照射在1米之内呢，照射一张纸，这1分钟之内呢，这只纸就冒烟，所以呢，警察以此来，显示呢，这个镭射笔呢有很，强大的这个能量，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昨天，方仲贤呢在深水埗一个排档，这里呢是，这个香港著名的这个购买电器的这个地方，他买这个笔被5位休班的便衣警察呢。他们说听到他这个购买这笔，询问这个笔的这个能量，所以呢，警察呢就认为他行迹可疑，所以呢，要截获截停他的，要搜查他，警察呢 认为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在现场的反应呢，他是想试图逃走，完了警察呢就怀疑说，从他的身上搜出这个镭射笔以后呢，就认为他藏有所谓的这个攻击性的武器，以此来拘捕他。这个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还有其他12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呢，也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认为这个警方呢是滥捕，是有意的制造这白色恐怖，打压这个学生，而且呢，他们呼吁呢市民，昨天晚上到深水埗的警署来声援，向警方呢，要求警方交代这个拘捕方仲贤的情况。所以呢，在昨天呢，就是有大批的市民在警署外呢跟警方对峙，警方从这个警署里头呢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驱散这个示威者。然后呢，又到2点之前呢，就是完成清场期间呢，又发射这个催泪弹，拘捕了很多的这个示威者。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呢，引起这个香港各界的这个强烈不满，有律师呢就认为说，这个观星笔就是一般的一个工具，只有在它使用攻击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变成武器，所以呢，警方呢没有出示证据能够显示这个方仲贤呢计划怎么使用这些这个镭射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拘捕他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香港法律界呢，有个大游行，那么他们的诉求主要是什么？具体什么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2个月前呢，这个香港律师界也发起大概有3000人参加的这个黑衣游行，就是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他们的出面呢，对香港社会，反送中有很大的影响。在今天中午呢，香港法律界呢再次发起这个黑衣静默游行，他们从中环的终审法院一直游行到，律政司，要求呢跟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来对话，要求他出面解释，香港律政司在检控反送中示威者的时候是否存在政治检控，因为他们提出的主要质疑呢，就是在728，上环和这个西环，在这个警民冲突中呢，有49个。示威者呢被警方拘捕，其中44个呢在48小时之内就被警方检控暴动罪，这个罪呢非常的严重，其这个刑期呢有可能高达10年。另外呢，他们对警方提出的质疑是，在721元朗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涉嫌攻击无辜的市民的时候呢，警察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他们还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些白衣人手持武器，但是呢，当时警方没有做任何的回应，甚至没有检查这些人的身份证，而且至今呢，警方只以非法集结罪拘捕了20多名这个白衣人，但是呢，没有一件落案指控、检控，所以呢，这个香港法律界呢就质疑这个律政司是否能够公平的对这个不分这个政治背景、不分社会背景的这个人士进行公平的检控。
好的，我们感谢海燕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北京发布最严厉警告，深圳练兵剑指香港。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不在我们的面前
贸易战
这样的背景。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港澳办和中联办今天在深圳召集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建制派成员呢，这个开会，称香港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这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和保卫战。与此同时呢，深圳警方1.2万人在香港对岸举行大练兵，出动陆海空装备演练对抗暴乱事件。那么香港抗争愈演愈烈，北京和港府还有让步的可能吗？警民冲突旷日持久，出路又在哪里？北京连放狠话，他准备何时如何出手？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那么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港澳办、中联办星期三召集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建制派人士去深圳开会。那么这种做法呢，以前是颇为罕见的。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北京这是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我认为呢，这个举措啊，表明了在香港回归22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央政府终于走到了台前。就我们知道2个月的修例和反修例的这个风波，乃至一直到比较过激的行为出现，触碰了中央的主权底线，北京不能坐视不理了。因为在10天前的一个港澳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发言人曾经说过，香港的这个反修例就他设了3条底线，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的这种行为，也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和破坏。那么很明显，北京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风波，就是那些过激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这个3条底线。所以刚才主持人你说了，这样的会议比较罕见。那么张晓明，那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这样的座谈会，2个部门联合开，召集500多人的这个建制派人士在深圳开，那是5年多前2014年战中的时候开过了，那开过，现在再一次开，说明形势的严峻，中央要出来了。记得修例暂缓时，中央还让驻英大使出面表示，修例是港府的内部事务，不是香港，不是中央受益，所以他尽量的在切割。即使是百万人上街游行，北京也不愿走到前台。但是目前北京评估了这个形势，现在是风高浪急，黑云压城，火烧到了中央。那么港府呢，又没有单独可以那个挽回大局的这种能力，所以面对挑战国家主权、中央威严，北京 不得不走到了前台表达北京的态度，目的是想凝聚建制力量，然后打击这个反对力量。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北京官员他们的话说的是很重的啊，什么最后关头啊，这个退无可退啊，关系到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等等。我来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这些言论？香港的最后关头就要来到了吗？郑教授，
啊，情况很清楚吗？
嗯，
香港人呢，绝大部分没有这个意图呢，去挑战中央啊，他们还是期望呢维持一国两制，最好就是能一国两制了。最好最良好的情况，那就是大概是1997年到2003年这样子。你看呢，在6月9号呢，有100万人上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香港人呢参与这个示威游行的心态呢，就是好，我最后一趟我出来了，我总的表态表示自己不满，以后呢就算了。那甚至到目前，有不少年轻人也是这样子想，就是说我今天能上街游行示威表示我的立场，那我就去了，将来我可能去不行了。最近呢，这些最激进的年轻人也跑出来举行记者交代会了。那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呢，解放军出来怎么办呢，他说呢，要是真的全面戒严的时候，解放军出动的时候，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我想说明的就是，没有最后关头这个问题啊，香港人绝对没有意思去挑战中央，去破坏一国两制。那香港人最要求的就是这个政府总的为我们的利益打算，总的捍卫我们的利益啊，这是最基本的问题。那现在呢，所谓最严峻的危机呢，就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大部分的香港人呢，就是认为呢，这个政府一点应受性、正当性都没有了，我对他没有信任啊，所以呢，大家也愿意参加一个不合作运动，不是说跟他对抗啊，就是我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正当性啊，我呢认为这个政府呢已经呢不能有效的。不能呢，合理地管制香港啊，以致呢，黑社会啊出动啦、啊，等等等等。所以，中央对香港的看法呢，应该是明白香港人的基本诉求。香港的基本诉求呢，还是非常简单的，香港人非常务实的一种核心价值，就是呢，你不要处处干预我的生活啊，我过去享有的啊，自由啦，法治你都维持啦，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所以我认为呢，你说什么最后关头呢，退无可退呢，那是对香港情况的完全的误解。那意思就是说了，那中央支持林郑月娥了，林郑月娥的基本立场呢，就是再不道歉啦，再不让步啦，要全力打压示威者啦，要坚持支持警队啦，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你采取这样子的立场呢，那怎么解决呢香港目前跟中期的问题呢？那你这个政府今后这2-3年还怎么能管制下去呢？
嗯，好的。那么此前呢，我们实际讨论过许多有关北京中央政府出兵直接镇压的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看到港澳办日前的说法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完全有能力依法惩治暴力犯罪，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定。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就在短期内排除了北京在解放军香港啊，这个北京这个解放军呢在香港戒严镇压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今天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他明讲了，就等于北京还没有松口不出动这个解放军。
嗯，
就他明讲了什么呢？他说出动解放军也不会影响一国两制，就本来这就是制度安排，态度是十分坚定， 还讲了，而且还讲了邓小平的一段话，网上也有，就是邓小平也讲了，这个香港如果说有动乱，中央是可以出那个出动那个驻军的。那他是专门讲了这一段话，就是在这个这今天的会议上。不过我是相信，按照目前的这个民众的这个诉求和大部分民众这种理性的这个去实现自己诉求的这个行为，警方应该是可以控制局势的。真的是要以暴那个走上这个暴力的行为的，还是极少数极少数人。那么原来是其实那个警方呢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所以他我们看整个，由于说这一次的这个民众这个人数比较多，那么而且这个学生的心也比较齐，所以北警方再加上他的相对克制呢，就是他是处于一个被动和处于弱势的。就如果按照警方的这个既定的程序啊，可能这个学生可能会吃更大的亏啊。我就觉得这个警方这个有的时候他相对来说，你比外国的一些这个警察还是相对这个来说是有是克制的。那么但是呢，我又感到另外一种现象，就过去呢对北京来说还有这个投鼠忌器这一说，那个觉得就是如果说过多的损害了一国两制，就解放军出来以后这个后面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没办法评估的。尤其是美国现在这个这个北京指责这个西方势力，这个是客观存在，那这是两种价值观的一种冲突。那么现在中美的这种关系都已经撕破了脸，可能北京真要动手也会有些不顾忌了。那所以听说这个警方也在做一些调整，过去香港警方主要是驱赶，那个未来香港警方可能是以拘捕为主。你包括最近发生，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个劲大的这个学生会的会长的事情，真的这么巧合，五六个这个休班警察正好撞到了是他。那那个我是这个得到的消息说，未来可能警方就是以抓人为主，抓个两三千人抓了再说，对吧？这就是一个斩首行动嘛，对吧？他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那么可能我是认为北京还是尽量不想出动解放军，那个主要还是那个用这些这个语言和一些说法来起到一个威慑作用。许波，
好的。那么就在港澳办如此表态的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深圳警方1.2万人，12000人在香港对岸大练兵，出动了海陆空装备演练对抗暴乱的事件。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报道，说1.2万名警力整齐集合，装备精良，有50辆装甲车，有200辆冲锋车，有1200台铁骑摩托车，有5架直升机，有8艘船舰，2辆水陆两栖车，以及其他装备分列周围。这个中国官媒的报道还说，海陆空齐上阵，气势磅礴，场面震撼。那么我来请教郑教授，中国官媒说这场演练呢是为了国庆70周年的维稳演习，但是考虑到它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地点，我怎么觉得就是怎么看怎么像这是针对香港的，您觉得呢？
你看呢最近这两趟呢港澳办的记者招待会呢，今天呢江晓明的发言呢就尽量没有正正式式的提到了动用解放军。因为他们明白了，很简单，第一就绝对没有这个必要，第二呢就是代价非常之高。那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你看现在这些比较激进的年轻的示威人士了，他们也绝对没有说要正面的跟警方交锋啊，他们都是呢采取一些挑衅的行动，然后呢都有几个小时后，大概是午夜之后以后，他也回家去。因为他们也明白 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也绝对不能够呢正面的向警察的挑战，他们明白的啊。第二呢，就是呢，你要动用解放军呢对付示威的全面呢是不合适的嘛。你有什么坦克啦、冲锋车啦，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各代情史，他们都有防暴警察，都受过专门的群众控制的训练。啊，控制示威行动跟打仗是完全两回事了。你不是出动什么精良武器的坦克、冲锋车出动就能把这些示威群众控制了嘛？除非你是见到人就杀，这个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嗯，
那代价也非常高嘛，这个非常明显的。你在香港出动解放军呢、啊？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怎么走下去啦？啊，香港的经济怎么能恢复过来啦？然后对中国领导层面子上也非常不好看呐、啊。你出动解放军，意思就是啊，一国两制还有没有啊？那你起码对香港的政策呢，就是相当失败了，不是全面失败，也相当失败了。那你对台湾的影响又怎么样呢？台湾很快明年一月就是总统选举了。啊，所以呢，你看呢，啊，这次代价呢，都是非常非常庞大。几现在才要提到美国的反应了。那目前呢，你所说的这新建这个演习呢，主要就是期望呢，产生一种威吓的作用了。就是让呢普通的香港老百姓呢，明白，哎呀，情况非常危急了。但期望呢，扭转这个舆论战的局面。就是让一般香港人呢就觉得好啦，事好已止啦，那不要拨解放军出动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有一点文攻武克这样子的。
好的。那么郑教授呢，他提到呢是出动解放军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香港的这个大练兵可不是解放军，而是广东警方。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警方啊，在应香港啊这个警方的邀请，香港警方感到无力啊处理香港的这种动乱，所以呢，他应香港警方的邀请，中国大陆的警方到这个香港帮助香港警方执法。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季先生？
这个按照这个基本法，它是这个两地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
嗯，
这个香那个内地的这个执法人员，如果踏上这个香港这个土地来执法，那是违反基本法的。
嗯，
那么当然我们那个其实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一次他们的演练啊，我看网上的消息，就是有点像是针对这个香港的。黑衣人，黑衣这个穿黑衣的这个示威者，
对，
但是他那边也拉出横幅是这个抗议者是说还我血泪钱啊，要我的这个生存机会啊什么的，就完全是那批人是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就所以内地有人说这个解放军震爆啊，不是当地的警察震爆，是震的是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动的生产大军。那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是就像郑教授说，它是起一个震慑的作用。
嗯，
它真要跨过这个，但还不如这解放军出动有正当性。
好的，那么郑教授，您刚才说呢，解放军不太可能这个直接到香港去。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警方有没有可能协助香港警方到香港执法？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跟季先生的意见也差不多了。
嗯，
你要新进的警察来香港，其实也跟解放军来出动解放军的差不多。
嗯，
因为呢，你从国内调警察过来了，那起码解放军还是在香港已经驻守，这已经在香港的军营了。啊，还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必要，然后呢，代价很高。所以呢，我觉得呢，目前的危机。不是说什么退无可退，而是呢，你怎么样让这个政府呢恢复它的正当性，恢复它的应受性，让它能有效管制。这个绝对不是去出动了解放军呐、啊，或是呢从广州接调警察过来，从深圳接调警察过来， 目前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么回事。那那个政府呢，已经是到这一个地步了，连自己公务员队伍里头的骨干啊，这些政务官员也出来啊表示不满了啊。你看呢，那这些政府里头呢，不同啊这个部门的人呢，也相当有不满的意见了。而且这个林郑月娥也不肯公开露面了。你这样子呢，啊还不拿出办法来啊减低这个民间的不满、民间的民怨啊，然后提出你又说是要说什么啊，拿出一些民生的政策来啦，等等啊，还不听见任何的行动。而且呢，最最简单的回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是各方要求的，
好的，
一点回应都没有。
好的，郑先生，关于香港局势，我们下面再谈。在讨论香港局势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张帆，他说香港问题处理失当，后果会非常严重。如果镇压，那么中共必然要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而台湾民众看到中共的镇压后，必然会对中共完全失望。由此，台湾的分离势力会获得优势地位，在国际一致谴责中共之时，这些力量会迅速推动独立运动，而中共的选择只能是战争。中国经济会因此而崩溃，中共最终会彻底失败。以此观之，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已经充分显示中共的政治智慧到底如何。窗唱，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共以暴力镇压各种反中共的种族、宗教团体、意识形态和民主运动，就是中共惯用的方式。所以对于中共如何处理香港的民主运动，至少要有被秋后算账的心理准备。路漫漫，他说中共已经买通了香港黑社会，派驻间谍进入香港，借机闹事，故意把事态搞大，让中共有借口武力镇压香港人民的抗争。这种伎俩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了，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发声，支持香港市民抗争活动，及时揭露中共的阴谋伎俩。张爱国，他说其实香港人的不满是从没有民主选举造成的，原来以为回归十年就有普选行政长官，结果二十多年都没有。只要给香港人民民主普选，不经选委会两个不同派别的候选人让人们挑选，胜者当选，败者自动下台，这样就会像台湾一样成为和谐社会，人民群众没有争斗。如果领导人做得不好，五年可以由人民更换，这样的领导人一定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为民服务。另外，我们看到有 Knock Oppo 啊，他这样说，他说支持警察以暴制暴，将暴徒绳之以法，不然难平民愤。黑田次郎，他说香港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中国从此再无民意。我们回到这个香港目前的这个局势，星期一我们看到香港出现了全港三霸，七区开花，媒体形容呢，这是香港最乱的一天。我来请教季先生，那么经历了星期一的乱象之后呢，香港最近两天的局面是如何？是不是有所缓和，还是更加动荡呢？
6月9号百万人上街游行，两个月来，这个香港呢，这个警方啊，他们也公布了一些数据，至今已经发射了164发的这个橡胶子弹。大概是150发的海绵弹，以及1000发的催泪弹，就是在经过了8月5号的这样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高潮，就是三霸和7个区域的这个集会，甚至于有些冲突。那么这两天呢，相对除了有些零星的事件，包括昨天晚上警察在路上截查了浸会大学学生会主席，以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他，遭到了当地的民众的不满，围攻警署。当地是完全是住在那里的这个一些民众，不戴口罩、不戴帽子、不穿黑衣的那个老百姓也看不过眼，那么产生了一些冲突。其他的暴力情况这两天我觉得是有一些缓和的这个迹象。那么今天有律师穿黑衣游行，那么 本来说今天有千人围堵税务部门，也没有见到成型。
嗯，
那么我估计可能是处于一种调整阶段。但是网传未来一周地区性的游行集会、万人机场接机，包括教师的大游行都排得很密集。那么到时情况怎么样，还要看那个到时那个最后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港澳办开新闻发布会和召集500多人的这个座谈会而结束，因为很多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香港还是像在干柴烈火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有可能这两天会有些爱国团体也上街游行，
嗯，
那么形成一种对垒这种情况。
好的，那么好，那有人说呢，这个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他举行记者会啊，那个表态呢，可能进一步激怒了抗议民众，恶化了局势。我来请教郑教授，您如何评估香港目前的局势？您觉得香港短期内会有可能出现平稳、和平的这样一个迹象吗？
要是林郑月娥政府坚持呢不让步的话呢，那短期呢意思就是一两个月很难出现了一个平缓的局面了。其实呢一直都在说要做小小的让步呢不是很困难的，你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连建制的政党，建制最重要的政党民建联也说可以理解啊。那你有一个呢正正实实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呢，有很多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了。意思就是说，那你既然在调查，那所有起诉呢就可以暂缓了，等这个呢调查委员会有报告，你再决定怎么起诉啊，起诉什么罪名呢、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6月12号这个就警民冲突的定性这个争议也可以呢消除掉了，因为在调查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呢谈这个定义的问题了。你这样子呢能把这个气氛缓下来了，就可以跟民主运动的人呢有一个对话了。你既然要谈民生问题呢，那当然呢有一些大的民生问题呢是可以谈的，比方说你是不是要重提一个呢全民的退休保障啊，一个全民的医疗保险啊。那你这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呢民主派的政党绝对不敢呢说我不跟你谈啊。所以呢你总的有一个一点点的让步，让这个气氛稳和下来，那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诉求稳住了，然后呢再提出对话。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好任何让步都不做，
嗯，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解决目前的困局了。
嗯，好的，那么提到让步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抗议民众提出呢五大诉求，包括完全撤回逃犯条例，这个调查警方滥用武力不检控，以及释放示威者，撤销暴动定性，林郑月娥问责下台。而港府呢现在正像这个郑教授说的针锋相对，只承诺逃犯条例寿终正寝，这样导致了官民对立和警民冲突。我来请教纪先生啊，针对目前双方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对立局面，有人提出一个缓和的这样一个这个妥协的这个方案，提出只要林郑下台，港府答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妥协。纪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嗯，
那个现在的五大诉求呢，已经没有林郑下台这一项了。
嗯，
改成这个要求最后一项是改成双普选。
嗯，
就或许示威人士认为达到这五项要求，林郑也就自然下台了。
嗯，
所以目前就没有这种。这么一个这个一个诉求。
好的，
那么一般就认为就要能够考虑先撤回这个就原来暂缓改成撤回，那么答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两个能够妥协呢就有利于缓和的局势。那我是觉得刚开始这种通过互相对话沟通还有这种妥协的可能，现在就有人会问，如果政府做了部分妥协，能保证学生让步吗？这个谁都没办法保证，对吧？这要看，还要看政府的态度。 加上中共强权在手，从来不会就不会屈服于暴力，那么所以这样的可能性就变得几乎没有。那么政府什么都不去做，变成了坐等事态变质，运动不断走向更为暴力。那么那个香港的这个情况呢，就捆绑了中国的整个声誉。所以现在北京已经定调，首先就是要自暴自乱，先必须平暴，而不会妥协。因为这一届政府和2003年我看处理问题是完全不一样。2003年50万人大游行，这个中央政府跟香港政府先撤回23条立法，那然后又给予 CPA 的这个解决很多经济问题，那么慢慢的再让董建华下台，就让那个事件在那段时间就平息下来，然后再做一些后面的修补工作。现在北京，而且这个路已经走到这个这么一个程度，这个对中央政权的冲击也是很大，又把国旗拿下扔在海里，又是涂抹这个国徽，所以北京可能我是觉得他已经是觉得没有妥协的这个余地了。主持人，
好的，我来请教郑教授啊，您如何看这种妥协，这个妥协建议这个可行性？您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或者是林郑下台，或者是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这样的这个抗议者会答应吗？就这两条，不是五条，港府和北京又会接受吗？
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恶性，两个恶性循环已经呢情形了。第一就是呢，林郑一直呢拒绝做任何的让步，结果呢，香港人越来越不满。大家都明白，要是在6月9号以前，林郑政府说把这个逃犯条例暂缓，那已经解决问题了。好了，又是100万人想家以后，他啊，在这个200万人想家以后，他同意有一个能撤回，清清楚楚说撤回这个条例，然后是呢有独立调查委员会，那大概能解决问题。那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同意纪先生刚才说了，那中央已经定调了。那林郑的立场就是不再道歉，不再让步，全力打击这个示威者啊，已经从驱赶呢改为呢啊要拘捕了，尽量找人啊，大概呢透过找人形成一个阻隔作用，而且呢也已经把警察的傲气了啊提升了。那警察就跟政府说了啊，我们不能接受独立调查啦。那这个政务司司长稍微口气松一下，这些四个警察工作人员的社会要骂这个政务司司长，然后这个政务司司长呢，甚至政务司司长，然后政府也跑出来是全力的支持警队。那现在每一趟中央官员出来也是呢对警队呢寄予崇高的敬意，那这样子的气氛底下呢，那你就很难呢再有任何让步了。那现在以何俊尧为首的这些政治派的啊，他们也是非常激进的议员呢，也甚至提出来啊，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逃犯条例呢再提出来啊。那这样子的氛围底下呢，根本呢就绝对没有这个妥协的气氛。那中央我同意纪先生刚才说呢，中央当然呢基本立场就不能对群众运动的让步，也非常害怕了香港目前的危机对国内产生的示范作用，所以目前的情况底下呢，都到了今天呢，妥协啦、对话啦、调解啦、大型种种的协议啦的机会是很低很低了。那林郑政府的基本态度现在就是，好，我让你呢再搞一些不利的事件，我就找人啊，尽量的找人啊，都等这个舆论的趋向呢逆转，到呢大家都厌倦了，大家都觉得啊不要再搞了，那他就赢了。
好的，我们现在再给抓紧时间给大家念几段网评，首先是鱼次郎，他说这世界 也只有中共宣称不能挑战中央权威。问题是，那是你中共自定的规则，你们经过谁授权说这种狠话？你的人民同意过你的统治吗？邓新华，北京力挺爱国爱港的14K、何胜和、福建帮、潮汕帮等爱国人士，止暴制乱不是正面回应港人的诉求，请帮黑社会来帮他清场，请黑社会来帮他清场。爱国爱港应该切割，港人爱港的啊，对不起啊，爱国的不一定爱港，爱港的可以不爱专制独裁国。另外像鱼耳朵，他说香港从目前来看，主要矛盾还是港府不满足抗议群众的诉求，同时林郑月娥不主动下台也是抗议升级的最主要原因。北京一直在从中作梗，态度啊语气强硬，态度跋扈，而且制造上网上线的这样舆论更是火上浇油。现在事态还可控，主要是抗议者们和港警在维持着底线。如果林郑月娥真是为香港好，建议开记者会主动辞职，这是一个双方的机会。天安门上太阳落说，中共如果真敢派深圳军警进入香港镇压市民，那海外的港人组织雇佣军进入香港军事对抗，中共很快就会成为现实，香港人啊，对不起，军事对抗中共很快就会成为现实，香港人走上独立之路是被中共逼的。另外我们看有一位这个网友，他叫金国啊，他持不同意见。他说从香港闹事以来深刻感受到语言及人的隔阂性，一开始还和人据理力争，后来发现还是互删比较简单实用，从来只见民不聊生闹革命，从没见过闹革命闹得民不聊生，香港废青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么我们这位金国的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呢，可能代表了许多中国内地中国大陆这个人士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抗争者的这个策略问题。最近美联社报道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注意啊，是民主派议员张超雄先生，他对抗议者的抗争策略表达了有不同的看法。他说示威者呢应该针对港府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不应该针对那些左右为难的香港警察。这位张超雄先生还说外界不应该把反送中的这个运动呢理解成港人对北京当局的反抗，这场抗争主要还是基于香港示威民众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间的矛盾。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张超雄先生对现在一些抗争者的这个批评意见呢？
那个他的这个讲法是在运动两个月以后的比较理性化的一个说法。其实他回顾一下这个抗争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跟历史。6月9号的百万人上街游行，我在游行的这个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听到的口号只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反送中，一个是下台，就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其他表达。
嗯，
但标语我有看到过，要维护一国两制，就是既没有把矛头对准中央，也没有这个把矛头对准这个警察。那么对准警察呢，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因为政府在听到了百万人的这个呼声以后，林郑还是说6月12号要如期送到那个立法会来进行三读，那个这样就引起了民众的这个愤慨，所以出现了包围这个立法会，然后和警察警民之间有一个大规模的冲突。那个那一次警察第一次，就是2014年以后的第一次，5年以后的第一次又发了那个催泪弹。那么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民众的诉求就增加了，那包括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不是滥用警权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形势的发展，不是张先生所说的一开始就对北京这个有抵抗，那个对这个警察的不满，其实那个原来的警民，香港的警民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而这一次是把警察放到了一个政治的魔星， 本来政治问题是应该政治来解决，现在政府不作为，让警察就充当了这个政治问题的这个产生的一个恶果，和发生了警民的这种冲突。我现在担心这个政府屡试不爽，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是你们去斗吧，接下去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其他的，就是另外那个建制的团体会上街，这样我更担心的是群众斗群众的情况会更严峻。
嗯，
那么使得这个如果说没有一种妥协和协商对话，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冲突可能会后果更不堪设想。
嗯，
主持人，
那也是。这个中央政府制定的就是说触碰底线的一条，那就是香港如果出现了像刚才纪先生说的群众斗群众这样的这个胡乱厮杀的话，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出兵了。我来请教郑教授，您对张超雄先生的这个不同意见有什么评论？抗争者这个策略，尤其是所谓勇武抗争的策略，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呢？
你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年轻人呢，他是非常黑意的表示了我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那这样子呢，你想跟他们谈呢，也不知道跟谁谈。
嗯，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由于每一个回合的警民冲突，那这些年轻人跟警察的相互的敌意呢，就不断的提升，这是非常清楚的。起初的双方的敌意呢是没有这么厉害的，现在呢每一趟的一个示威游行呢，很多年轻人都在骂警察。你看跟这个情况很不一样的，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所谓银发族的游行嘛，就是这些老人家出来嘛，我也参加了，那我们跟警察的关系很好啊。很多老人家就跟警察好好的说啊，你不要了，被政府利用啦，好好的看待孩子啦，这些警察也一点反感也没有啊。
嗯，
那我跟江超雄先生的意见有一点比较接近的，就是不要了，什么都骂前线的警察，香港警察呢的纪律性还是相当高的。
嗯，
那要是政府最高层要他们黑制的话，他们一定会黑制的，他们采取比较严厉的行动也是政府批准、政府授权的。我们可以看看呢，2014年呢8月呢，这个建宁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初黄昏时候呢，不是要催泪弹呢，又是呢准备开枪什么的了。后来大概傍晚的时候，相信是中央有顺势来了，就立刻呢，就是警察的行动呢，非常温和下来了，温和下来了。那以后呢，就是采取一种手势，待这个建宁运动呢，弄到了市民不满的时候呢，自动消失了。所以呢，我不相信是呢，我不相信香港的警察会失控，我也觉得呢，主要的责任还是警队高层跟民政政府要负上的。要是他们呢下命令要警察黑制，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做的。
嗯，
我也期望呢警民关系呢不至于越弄越僵。你现在呢，你看警察的威严呢完全都没有了，那对香港呢也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差现在时间还有10秒，我用10秒钟来念一段网评，结束我们的讨论。现在中共ZZP 他说，现在中共在为武力镇压香港制造机会和有利条件，不断通过媒体、社交、电视、网络误导民众，等时机一成熟，就会对香港动武，这是中共的惯用伎俩，香港人民要小心。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500多人被捕，反送中走向长期抗争，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